历代至上第十章逐节注解导读。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山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亚，事派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凌辱我。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介绍完扫罗的家谱之后，本书的文体和节奏突然一变，异军突起，把读者带入一场扣人心弦的激烈征战。基利波山位于耶斯列平原的东南边，是应许之地的腹地。非利士人原来居住在地中海沿岸，现在却北上深入基利波山，可以在平原地带发挥战车的优势，切断以色列的南北交通，占据全国最肥沃的平原地带。事派甚大，原文是战事重压扫罗。未受割礼的人指非利士人，割礼是割除男性包皮的礼仪，神把割礼作为与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立约的证据，表明人与犯罪的旧生命隔绝，单单信靠神，不靠着肉体。以色列男孩在出生后第八天行割礼，埃及、以东、亚门、摩押和阿拉伯人也行割礼，但不是出生后第八天，而非利士、迦南、亚述、巴比伦人则不行割礼。扫罗曾经打败过非利士人，也曾多次想借非利士人之手杀害大卫，最后自己却倒在非利士人面前，这既是一个讽刺，也是神的审判。神说：以色列啊，你与我反对，就是反对帮助你的，自取败坏。你曾求我说，给我立王和首领，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治理你的在哪里呢？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拯救你吧。我在怒气中将王赐你，又在烈怒中将王废去。历代志所记录的史实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作者略过了扫罗作王40年的事迹，不提前因后果，而是单单提到扫罗之死，并且加上属灵的评语。在人看来，他们倚重的君王已经被杀，百姓已经逃跑，国度已经彻底失败了。但在神的旨意里，人的国度的失败正是神的国度的起头。人所拥立的王伏在刀上死了，神所拣选的王才能被接受。人的宝座被拆毁了，神的权柄才能被高举。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并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亡。住平原的以色列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本书故意把撒母耳记中的扫罗和他三个儿子与拿他兵器的人以及跟随他的人都一同死亡，改成扫罗和他三个儿子并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亡。实际上，作者很清楚扫罗的四子伊施波设并没有被杀，后来还在河东继续作王。长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也留下了许多后裔。家和代表王朝的家世是同一个词， 用来暗喻扫罗的王朝结束了，神的国度却没有失败。人的危机实际上是神所带动的转机。平原指耶斯列平原，经过基列波之战，耶斯列平原完全落入非利士人之手，应许之地被分割为南北两半。当初百姓执意要求以人为王，目的是为了寻求安全感，现在这些百姓却纷纷弃城逃跑，失去了应许之地中最肥沃的部分，光景比立王之前更糟。对于本书最初的读者来说，这个弃城逃跑的最终经历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毁，百姓被掳，而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也让本书最初的读者感同身受，因为他们周围就有大量迁入应许之地的外邦人。回归的百姓最关心的不是如何得着应许之地，也不是如何回归应许之地，而是如何长久生活在应许之地。以神为王还是以人为王，决定了最初的读者将来是否还会弃城逃跑。同样，跟随神还是跟随人，将决定今天的信徒能否长久在基督里得安息。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看见扫罗和他儿子扑倒在基利波山，就剥了他的军装，割下他的首级，打发人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信于他们的偶像和众民，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神的庙里，将他的首级钉在大衮庙中。军装原文与兵器是同一个词，被示中的可能是扫罗的兵器或盔甲。非利士人除了敬拜迦南的巴利，还有自己的农神大衮。大衮是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东岸流传的一个掌管五谷或菜蔬的神明。扫罗的首级被钉在大衮庙中，尸身被钉在博山的城墙上，军装被放在亚斯他路庙里。非利士人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证明他们的偶像胜过了以色列的神。扫罗活的时候要面子，死了还是要面子，但却偏偏彻底丢了面子。尸体和军装被仇敌分作三处凌辱示众。我们肉体的本相也是这样，无论自尊、自怜、自爱还是自卑，都是为了自己。结果，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丧掉生命。基列雅比人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前去，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雅比，将他们的尸骨葬在雅比的橡树下，就禁食七日。基列雅比位于约旦河东，距离伯山大约20公里。扫罗曾经救过这里的居民，所以现在他们冒险抢救扫罗和众子的遗体。过去拯救百姓的英雄，现在却从历史舞台黯然退场，让读者唏嘘不已。雅比的橡树可能是垂丝柳树的另一种称呼。垂丝柳树是一个罕见字，圣经中只出现过三次，所以作者改为比较通用的橡树。以色列的王死了，但还有基列雅比人这样的勇士。神百姓的失败并不是因为没有王，也不是缺乏勇士，更不是缺乏忠心的人，而是因为从百姓到王都不肯顺服神，所以挡住了神的旨意。但神的旨意却高过人间短暂的得失，因为百姓经过了基利波之战，看到了以人为王的结局，然后 才肯回转顺服神，专心跟随神的受膏者。过去，以色列人需要经过基利波山的彻底失败，才能离开以人为王的幻想，跟随大卫。今天，我们也需要经过生命中的基利波山，才肯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基督。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这样扫罗死了，原文是这样扫罗因不忠而死。干犯耶和华，原文是背叛耶和华。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而是反过来谴责扫罗没有求问耶和华，因为扫罗一面求问神，一面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表明他只想知道前途，并不想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在神看来等于没有求问耶和华。神的旨意只写明给那些愿意遵行的人，许多信徒平时不肯顺服神，急难时才临时求问，神的回答是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即至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们。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本书最初的读者都熟悉旧约，所以作者并没有重复扫罗作王的细节，而是总结了扫罗之死的原因，不是政治的失误，也不是军事的弱小，更不是个性的欠缺，而是属灵的失败。扫罗第一，对神不忠，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第二，对神不信，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对神的不忠和不信也是犹大被掳的属灵原因。国原文是王权王位，大卫作王并不是人的革命，扫罗之死也不是国度的失败。神的国完全掌握在神的手中，王权的更替是神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同样，犹大诸王的失败也不是大卫之约的废弃，而是神主动的管教。现在神既带领百姓回归，就会负责在拆毁之后重建，正如他向大卫所起的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扫罗已经从交鬼的妇人那里预先得知了失败的结局，但却没有撇下百姓逃跑，而是回到军中与非利士人征战，表现了人最大的勇气。牺牲不可谓不壮烈，但在神眼里却是不忠背叛。按着人的标准拥立的扫罗王，以彻底的失败揭开了国度的序幕。而神在扫罗最黑暗的时刻拣选了大卫，用来显明那将要来的国度和圣殿。扫罗求问交鬼的妇人，大卫求问神，神用这两个鲜明的对比，让我们看到国度的实际不在于势力、才能或勇气，而是对神的敬畏和顺服。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 灯，做我路上的光。